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了第13日，中法德领导人就处理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评估俄罗斯已经将部署战斗力的近100%投入了乌克兰。俄乌达成协议，为撤离部分被困城市的平民设立安全撤离通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3月8号和德国总理索尔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处理乌克兰危机举行了三方视像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和国际社会一起就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展开必要的斡旋。这个是自俄罗斯近两个星期前举兵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公开与世界领导人就处理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一日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指责北京不单止不同国际社会一起去谴责莫斯科的入侵行为，并对他实施制裁，反而向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送上经济救生绳索。在乌克兰谈判人员和俄罗斯方面星期一3月7号恢复第三轮会谈之际，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敦促俄罗斯停止针对平民的袭击，让食物和药品入去，让人民安全离开，结束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选择性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和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在里加举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他提到了无情的军炸和俄罗斯军队对同意建立的人道走廊发动袭击的报道。乌克兰官员猛烈抨击莫斯科提出的通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平民撤离路线，并要求允许逃离战区的平民前往乌克兰西部或欧盟国家。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克伊洛波多亚克在最新的会谈前几分钟在推特上谴责俄罗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在白俄罗斯举行过两次的会晤，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美国退伍军人马修帕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决定参战是出于正义和友谊。他说，在伊拉克与我在一起的一名军人来自乌克兰，他成为美国公民参加了陆军，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乡，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人以及他们如何自豪。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他的妹妹，现在我认为去乌克兰我就可能保护到他的妈妈或者妹妹或者他的家庭。帕克参加过波斯尼亚和伊拉克战斗，不是唯一的志愿军。乌克兰驻华盛顿使馆一名代表对美国之音说，有3000名美国志愿者响应乌克兰的号召，参加一个将会帮助抵抗俄罗斯侵略军的一个国际营，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自愿参加，大部分来自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四在电视频道张贴的视频中说，一个由16000名外国志愿者所组成的国际军团正被要求参加保卫乌克兰、欧洲和世界。星期一3月7号，美国议员加大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呼吁，报复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这个将会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星期一在参议院院会发言时说，我们怎可能进口俄罗斯的油气呢？将这些交易的利润送给普京，为他的战争机器给钱。德宾上个礼拜四和其他11名参议员推出了具有两党性质的法案，将暂时入口俄罗斯石油并暂停美俄贸易关系。他说，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结果将会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可能在为汽车加油以及为住房取暖时支付更多的钱，我们必须为这种现实做好准备，但是这个是今日为捍卫自由与民主而付出的代价。乌克兰人正在用他们的生命付出代价，我们最后可能只是在加油时 多俾一啲錢而已。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一3月7日表示，烏克蘭人民奮戰不懈的精神令到台灣人民深受鼓舞，而很多台灣人此刻都會跟他一樣大聲說我是烏克蘭人。吳超燮是在台灣外交部舉行的震災烏克蘭記者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台灣自3月2日起透過財團法人震災基金會成立震災烏克蘭專戶，短短5日內已經收到各界捐贈的善款累計3億元新台幣，約合1050萬美元。台灣外交部決定先行提撥專戶中的1億元新台幣，約合350萬美元，援助目前逃亡進入並暫居波蘭的烏克蘭難民。看到烏克蘭人民奮戰不懈，同樣受到威權壓迫的台灣人民亦都受到鼓舞。吳超燮在記者會上說，在此一時刻，很多台灣人亦都會跟我一樣打從心裏面講出我是烏克蘭人。在美國的香港人海外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和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3月7日發表聲明，要求香港當局釋放幾百位被任意拘禁的民主派領袖和活動人士，他們因為香港新冠病毒疫情急劇惡化而面臨更大的風險。聲明表示，據傳媒報道，香港的兩位前立法會議員、工會領袖李卓人65岁和前民主党以及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律师70岁的新冠病毒检测都呈阳性。社民连资深活动人士古思瑶75岁已经身患第四期的直肠癌。古逍遥计划2月4日抗议北京冬季奥运会而在行动之前被拘捕，原本被控煽动颠覆罪，后来被改控煽动罪。他在2月5日之后未有再露面，3月3日出庭时控方称他身体状况不宜而没办法出庭。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年强调说，香港当局在新冠疫情飙升之际将民主活动人士不当咁收监，使到原本恶劣嘅情况雪上加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底在华盛顿召开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除了纪念双边关系的45周年之外，亦都强化盟邦关系。观察人士说，虽然美中对抗加剧，但是东盟一向坚持不选边站的策略，华府如果想拉拢亚太盟友，来到抗衡北京在东南亚的政经影响力，他的印太经济架构能否推出实质的计划将会是一大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华盛顿将会在3月28日及29日举办美国和东盟特别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曾发表声明，他说这场峰会为历史性的会谈，并表示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一个强大可靠的合作伙伴，并巩固一个自信和统一的东盟，以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在全球聚焦俄乌冲突之际，这场峰会亦都引发各界的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印太事务协调员坎佩尔28日出席一场致富活动的时候亦都强调，虽然乌克兰出现了危机，但印太依旧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这位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黄文岳亦都同意，这场即将来临的峰会除了代表美国不因俄乌战争忽略对东盟的承诺，亦都反映出美中角力持续加剧。
一方面是需要强化美国对东协的保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跟中国在对坐，就是强化美国并没有因为俄国侵略乌克兰就忘记东协，表示是重视东南亚的意味。
黄文岳对美国之音话，这场峰会一方面是希望强化美国对东盟的保证，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这里对着做，就是强化美国并没有因为俄国侵略乌克兰就忘记了东协，表示还是重视东南亚的意味。美国和东盟即将召开的这场特别峰会亦都呼应了白宫在2月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的根据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将会特别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扩大在印太的外交布局。目前白宫尚未公布这场峰会的议程，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峰会可能触及缅甸军事政变、 疫后经济复苏、气候变迁以及投资和基础建设等的议题。暨南国际大学的黄文岳说，这场峰会延续拜登政府去年十月底和东盟举办的视讯峰会，当时拜登在会上允诺将提供$1.2亿的援助，协助东盟国家发展医疗卫生、经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迁等。黄文岳表示，除了疫后经济复苏以及气候变迁等的议题，双边在三月底的峰会亦都可望讨论安全合作的深化，但是会谈恐难有太多的亮点，实质进展亦都可能有限。
大概七八成的决议会跟他们在去年所开的峰会有高度类似的地方。你看扎奇发出的声明还是去年底协助东协经济复苏队重新再陈述而已，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出。
黄文岳说，这个峰会大概七八成的决议会跟他们在去年所开的峰会有高度类似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发出的声明，还是去年底协助东协经济复苏的重新再陈述来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抗中可望将会成为峰会的主轴，但是东盟的内部争议包括爆发逾一年的缅甸军事政变等的问题，恐无法透过这场峰会达成有效的解决的方案。另外，美国印太战略所强调的民主及人权等的价值，可能亦都没办法同人权纪录不彰的2022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及部分东盟国家达成共识。
拜登对于民主人权的重视跟强调可能更胜于前一任的川普时期，可是却在白宫欢迎整个议会就是他们政党的柬埔寨的洪森。东南亚还有很多国家人权记录极差，现在为了印太战略去商谈，而且是在强。
陈尚茂又说，拜登对于民主人权的重视和强调可能更胜于前一任的特朗普的时期，但是就要在白宫欢迎整个议会都是他们政党把持的柬埔寨的首相洪森。东南亚还是有很多国家人权纪录极差，目前为了印太战略去商谈，而且是在这里强调民主人权的印太战略的架构底下，确实会产生一些尴尬。美国大动作邀请东盟领袖开峰会之际，中国亦都喺度深耕东盟扩大政经影响力。喺呢个前提之下，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表示，东盟唔会就此选边站，仍然将会坚持东盟中心性、以包容及中立嘅立场，不孤立任何一方，并强化同各方嘅联系。
All ASEAN countries just want to abide by, you know, the so-called ASEAN centrality, meaning ASEAN countries will engage with Chin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everybody.
瑞杰龙对美国之音说，所有东盟国家只是想遵守所谓的东盟中心性，意味着东盟国家将会同中国、美国以及所有的国家接触，接受拜登总统的邀约，仅是代表东盟愿意同所有的大国往来。不单止东盟各国领袖不愿意卷入美中的权力抗衡之中，就连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民众亦都有类似的心态，因为中国已经是区域内的政经的强权，虽然他们对美国有所偏好，亦都有较高的信心。根据新加坡智库东南亚问题研究所二月所公布的年度民调，七月受访民众都支持不选边，其中46.1%的受访者认为东盟国家应该加强韧性和凝聚力对抗美中两国的施压。另外有26.6%的受访者坚持东盟不应该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不过若非得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择一方来到结盟，有57%的受访民众选择美国，其余43%选择中国。另外52.8%的东盟民众认为美国会为了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和治理做正确的事，但是仅有26.8%的人对中国有类似的信心，但是有高达76.7%的受访者认同中国是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有54.4%的受访民众就说中国是东南亚 兼具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两项的评比之中，中国以大幅的优势领先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对此，佛光大学的陈尚茂认为，民调显示超过七成东盟的民众不愿意东南亚成为美中博弈下的一枚棋子，但亦都同时期待东盟能够从两强相争之中渔翁得利。陈尚茂表示，美国假如希望在东盟建立领导的地位，或抗衡今年初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就必须更明朗化。 RCEP 是一个由中国主导和包含东盟十国在内的其他14个亚太成员国所签署的贸易协定。拜登总统在去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面表示，美国将会同伙伴共同研议印太经济架构，内容包含贸易推广、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等的项目。不过截至二月份，美国仍然处于同各方协商印太经济架构的阶段，亦都尚未公布明确的计划的内容。
东南亚参加了 RCEP 之后，可能对印太经济架构有一些的期待，但是现在印太经济架构又还看不出什么。如果美国想要重新拿回在经贸领域上的影响力的话，印太经济架构必须要好好的表达清楚。
陈尚茂说，东南亚国家参加了 RCEP 之后，可能对印太经济架构有一些期待，但目前印太经济架构又看不到什么东西。如果美国想要重新拿回在东南经贸领域上面的影响力的话，印太经济架构必须要好好地表达清楚。不过陈尚茂亦都说，以观光业为主的东南亚各国目前正是陆续加快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的脚步，打算大举迎接中国游客所创造的庞大商机。假如北京提出相关的配套为东南亚旅游业创造人流，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连结。
毕竟中国过去有观光客在东协旅游，泰国一年就是1000万，更不要讲其他国家加总起来。所以我在整个东南亚经济疫后的复苏，如果看观光产业的话，中国奖励又是稍微大一点。
陈尚茂说，毕竟中国过去有观光客在东协旅游，泰国一年就是大约有1000万人，更加不要讲其他国家。所以在整个东南亚经济疫后的复苏，如果看观光产业的话，中国影响力又稍微大一点。虽然东盟希望维持中立，但是东南亚各国在支持美国和中国的立场上面各有分歧。根据新加坡智库东南亚问题研究所的年度民调，汶莱、柬埔寨和老挝分别有 64.2%、81.5%、81.8%的民族支持站队中国，但是缅甸、菲律宾和新加坡、越南站队美国的比例就分别达到 92%、83.5%、77.9%以及73.6%。对此，暨南国际大学的黄文岳表示，包括汶莱、柬国和老挝等威权国家，由于治理方式和北京接近，自然成为中国在东盟的铁杆盟友，亦都是他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但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一带一路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亦都不时走上街头示威抗中，这些不单止形成这些国家和中国进一步合作的障碍，更可能成为美国策反东盟内亲中国家的契机。
这些国家有时有反中的浪潮，这跟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投资的模式对少数的特权或者是华裔的政治人物特别有利的，其他的族群反而可能深受其害。
黄文岳说，这些国家有时反中浪潮，这些和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投资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投资的模式对少数的特权或者是华裔的政治人物特别有利，其他的族群反而可能深受其害。美国必须借力使力，一方面不要过度胁迫这些亲中威权国家，然后再结合民主派反对派人士，才有机会达成拉拢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星期六在北京召开第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首先听取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布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在报告当中坦言，中国经济今年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相当严峻，但是中国政府将提高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以达到 5.5% 的中高速经济增长率。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专家说，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尤其李克强这份长达 1.8 万字的报告竟然是只字未提俄乌战事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一位经济学家批评，好像是在月球做的工作报告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为期一周的全国人大在星期六3月5号上午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首先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并宣布中国经济今年的预期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5.5%，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 5.5% 之内，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在 3% 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 GDP 增长同步，进出口保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等等。中国去年的 GDP 目标定在 6%，但实际增幅高达 8.1%， 因此李克强说今年的 5.5% 是高基数上面的中高速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够实现，不过这些将会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低的 GDP 增长目标。虽然李克强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报告之中细数了中国去年亮眼的经济表现，但他也不讳言今年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李克强表示，全球疫情仍然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而中国境内的局部疫情亦都时有发生，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稳出口难度增大，能源原材料供应亦都仍然是偏紧，而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经济金融领域更趋含较多的风险。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需转弱三重压力，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李克强又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民生领域仲有不少的短板。在诸多宏观的挑战之下，中国要追求 5.5% 的中高速 GDP 的增幅，就必须祭出包括宽松货币、财政刺激和减税等景气刺激工具。李克强又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将会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增加大约 1.5 万亿元人民币，等于是2400亿美金，规模近 9.8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 18%， 是多年来的最大增幅。其次亦都为地方政府安排了与去年相当的 3.65 万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债券，以带动投资。此外是扶持企业，预计今年全年退税减税将会达到 2.5 万亿元人民币，亦都会善用1000亿元人民币的失业保险基金来到稳定就业和培训人才。对于李克强长达 1.8 万字的报告，一位位于香港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证券业经济学家给了相当差的评价，他对美国之音说，李克强在通篇报告之内只是只字未提俄乌战事可能带来的经济冲突，只能说这是一份并没用的报告，好像在月球做的工作报告一样。这位香港经济学家说，中国设 5.5% 的 GDP 的目标表面上是合理，但西方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造成原油、天然气、粮食和金属等价格飙升，但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在周五一日之内就飙涨了 20%。 此外，俄罗斯和乌克兰加起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未来 假若出口受阻，全球糧價亦都會走升。他認為這份報告低估了通脹的壓力，他看起來 CPI 漲幅最保守都是 7%， 遠高於中國希望維持的 3%。 在失業率方面，他說中國去年重拳整頓網絡經濟等諸多的產業，拖垮了阿里巴巴等民企紛紛裁員的結果，造成就業機會減少，再加上今年高校畢業生的人數破千萬，大部分人都要求職，失業率維持在 5.5% 之內是不可能的任務。位於台北的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國元亦都說，中國今年經濟趨緩是市場的共識，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亦都下調中國今年的 GDP 增幅到 4.8%， 但中國祭出景氣刺激方案，想把增幅拉抬到 5.5% 亦都無可厚非，只是假若爆發負面經濟衝擊就很難連標。
他就是现在要拼保五了，他应该在五上下，就是有可能保五的。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负面因素出现的话，那可能保五保不到。
梁国元对美国之音话，佢就系目前要拼保五，佢今年嘅 GDP 增幅应该喺五上下，就系有可能保五嘅。但系如果有一啲其他嘅负面因素出现嘅话，就可能保五都保唔到。梁國元話：中國經濟走弱部分係自己搞出嚟嘅，呢啲同三大內部因素有關。一係中共去年一整年對民企同富人階層掀起監管風暴，或者係共同富裕運動；其次係打房過猛，導致包括恒大等多家房地產龍頭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第三係中國喺防疫上面堅持清零政策，都打擊到咗中國嘅景氣基本面同投資信心。因此呢啲三大的整改面向上，中共絕對有調控的空間，只不過未來放緩的力度亦都不是幾有可能太大，因為這些牽涉到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等中共領導班子的集權。另外一位位於北京，亦都是因為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經濟學教授就分析說，中國宏觀經濟一直處於下滑的周期，外部壓力又大，再加上俄烏戰爭、中俄美歐關係緊張，以及既有的南中國海、台海、東中海爭端所帶來的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今年的經濟前景仲是不容樂觀。這位北京經濟學者對美國之音說，開兩會不能夠做特別悲觀的報告，換句話來說，盡量傳達正能量，俾大家對中國經濟嘅未來充滿信心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將咁多不確定嘅因素都加入去嘅話，最終能唔能夠達標而係另外嘅一個問題。只係麻煩嘅就係佢話中國打算出台嘅調控方案都面臨矛盾，以降息降準為例，如果力度太大，隨住美聯儲 FED 可望自三個月後開始升息，將會導致資金因為利差擴大而外流或者人民幣走貶，這些對中國經濟非常之不利。因此他並不認為中國政府有太多貨幣政策的操作的空間，只能夠倚重財政政策來到實現經濟增幅的目標。中共打算對地方入住近100,000亿元人民幣的資金舉債3.65万亿元人民幣來到刺激投資，但這位北京經濟學者說，若不能用在對的地方，而且造成濫用或者浪費，注資規模再大亦都不夠。而且他又說，中國地方債務一向問題嚴重，地方政府亦都根本並不具備發債的信用條件，正常的市場機制之下，投資人根本不會購買債信條件這麼差的產品，最後只能夠找官股銀行和國企來承擔地方債的風險。根據中國媒體新浪財經引述政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總計大約是26万亿元人民幣。不過根據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在2019年的預估，地方政府仲藏有隱性的債務，而且這個窟窿可能從2018年的42万亿元人民幣上升到2020年的50万亿元人民幣。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上述香港经济学家说，全球多数政府都深陷以债养债的困境，中国亦都不例外。他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和房地产公司一样，借新债还旧债，甚至还不起债，只能够还利息，这种债卷债的财政的模式迟早破产。虽然中共中央今年允许地方举债3.65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他说这个规模根本不够，因为不少财政出现赤字的省份早就背负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他又说中国近十年大规模投资在基础建设和脱贫运动，虽然做出了成绩，但亦都拖垮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根据中国国债协会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所编著的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有9个省份的债务率，就是债务余额和综合财力超过100%的警戒线，包括位居前两位的贵州和内蒙古，以及辽宁、宁夏、青海等东北或者西部分的省份。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对很多的中国人来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以及中国共产党当局为俄罗斯当局发动的战争所作的宣传，遮盖不住让他们感到更加触目惊心的铁链女的消息。而从江苏徐州丰县一个被铁链锁在墙上20多年，并且据讲生育了8个孩子的女子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对相关的消息实行全面封杀。但是中国的公众、国际媒体和其他国家的公众仍然持续关注铁链女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铁链女案件自从2022年1月曝光以来，中共当局先后发表了5份官方调查报告，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纷纷愤怒地指责这5份所谓的调查报告刺眼的大漏洞比比皆是，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更加侮辱公众的智商。中国公众要求当局解除新闻封锁，要求进行有公信力的调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的几百名大学生，冒住中共当局打击报复的危险，公开签名呼吁调查，使到中国当局穷于应付。中共当局最后一份由江苏省政府调查组撰写的报告，发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的前夕。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部分观察者和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会利用远在欧洲发生的战争遮挡，并且转移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有中国网民直接了当地呼吁公众不要被中共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转移公众视线的手法蒙骗。他们指央视直播乌俄之战，战场离我们好远，徐州丰县八孩锁链女离我们好近。还有中国网民讥讽嘲笑中共当局利用国家力量去打压独立媒体和记者前往丰县进行调查努力，指出有成百上千的各国记者和乌克兰记者在乌克兰硝烟弥漫的战场从事报道，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独立记者能够突破中共当局的封锁，进入徐州丰县去当地进行报道。由此可知徐州丰县比乌克兰战场不知危险几多倍。在中国的铁链女引发全中国全世界关注，在铁链女的形象和悲惨故事引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审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文化怎样去对待妇女之际，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中共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互联网上旋即出现大量的喝彩声，其中部分喝彩包括欢庆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又声言愿意收留18至24岁的乌克兰美女难民。这种被众多中国网民和国际社会公众视为丧尽天良的言论一时间成为国际新闻。中国的铁链女、俄罗斯发动的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之下的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为俄罗斯所作的辩护和宣传，以及中国人对自国和他国女性的蔑视，就这样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幸奇多年研究平等同包容问题，喺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幸奇分别向多个加拿大同美国嘅妇女非政府组织写信，呼吁关注，并且呼吁其他人亦予以关注。幸奇发表公开声明话：铁链女事件使到好多同我一样嘅女子意识到，你系边个国家人唔重要，边个国家将你当人先至重要。佢声明又话。这个女子目前仍然被称作为铁链女，令人震惊的就是她被铁链锁了这么多年，生活条件这么恶劣，还生了八个仔女。地方政府就这样受到质问时，声言她有精神问题，她的崩牙缺失是因为牙周病，而不是因为用反抗虐待被敲掉或者拔去的牙齿。随着质疑的增多，官方的报告所提供的解释不断变换。在台湾长大的幸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
我真的觉得这是让人非常痛心，但是并不意外。
幸奇话，首先他觉得这个消息非常令人痛心，但又不觉得令人意外，因为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包括面对国内的质疑，他的做法就是掩盖，不给人知道，不给人讨论。但现在是很难掩盖的，因为现在民众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他就担心这个消息会不会扩散到国外，会不会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但已经来不及阻止了，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德国德雷斯顿齐图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有多年在中国旅游、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他对美国之音说，亨尼格话听到一个女子多年被铁链锁住的消息，佢嘅感觉系难以用言语去感到悲哀。你点能够对一个人做咁嘅事情啊？佢对呢个消息以及铁链女状况进行咗啲追踪了解，知道地方官员似乎竭力掩盖呢个消息，呢个情况令佢感觉更加坏。究竟正义喺边呢？从2015年9月到2022年4月，亨尼格连续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五年。作为女性的一员，她因此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一种特别的感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女子和白人女子在中国得到相对好的待遇，所以她的观点很难说话具有代表性。但是中国社会的一些总体状况使她感到作为女性在中国的生活艰难。例如中国根本一啲都冇性别平等嘅观念，亦冇工作嘅招聘，甚至公开歧视女性。亨尼格话喺中国发生嘅至今仍然被当局竭力掩盖嘅铁链女事件，呢种唔将女性当人或者将妇女当作次等人嘅事件，唔系真空当中发生嘅。佢话
：Well, in Chinese society, women are still supposed to run the whole household,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and that more than men。
亨尼格话对佢嚟讲，问题系中国女子仍然被认为喺管理家务同照顾子女方面比男人做得更多。在他的国家德国，就是要男女平等分担家务，虽然这种经常是做不到，但至少公众是这样认为。而另外，男人的妈妈即是婆婆在家庭当中依然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个是他不能够习惯的，他不能够想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要他的婆婆告诉他知他必须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期间，亨尼格在仔细观察中国学术自由和学术舞弊问题之余，亦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国妇女的问题。他继续说，亨尼格说，在他眼中，女子在中国社会当中是达到某一种目的的手段，目的经常是婚姻和家庭，而女子经常被当作实现这个社会目标所需要的物件，或者更差的就是女子经常将她们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当作实现这个社会目标的手段。始终婚姻和子女使到女性不单只是男性获得社会地位。她又说，她由此一种感觉，这个就是在习近平决定男人和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种状况不会得到改善。尤其是现在习近平号召中共党员多生子女，并且以此作为党员的义务，这一切无助于使到中国社会对于女性更好。他说，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曾经承诺过中国妇女可以有一半的天空，那片天空究竟是哪呢？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说，妇女能够顶半边天，而 当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号令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他又声言这种关系对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此外，习近平掌控的中国教育当局大力提倡所谓的男性阳刚之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幸奇说，在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之下，在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之下，中国人口绑架和贩卖问题严重，但是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幸奇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教育。他说，
这种人口贩卖的行为，如果国家并没有把它拿出来仔细的去思考，要怎么样去从教育来重新的审视。
幸奇说，国家并没有认真去思考研究这个问题，从教育的方面去审视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去达到彼此尊重，对待女性真是不能够一棍打晕就拎回家的。假如没有这样的教育，这种野蛮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个铁链妈妈，我们就将这个机会放过了。那他就觉得跟着下来还会有很多铁链妈妈，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的女儿是被恐容易地消失去，不知道被卖了些什么地方。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眼中，仍然悬而未决的铁链女事件，是当今中国之所以引起众多的强烈反应，是因为很多人害怕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和那个铁链女只有一棍的距离。而铁链女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实行的并且至今仍然持续当中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封散，就使到他们担心这种害怕恐怕会噩梦成真。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又有铁笼女和地洞女等将妇女当作下等动物饲养的丑闻浮现。中国当局声言要展开调查，但是很多观察家就说，中共当局之前的五份铁链女调查报告使到当局的调查完全失去公信力。当局现在只能够凭借国家暴力威逼手段去封杀消息和舆论，强迫公众接受或者忍受当局的调查结果。在另一方面，在欢呼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欢迎乌克兰美女难民到中国的网络贴在中共严密监控的互联网上广泛流通，成为世界奇景，并且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之后，中共当局近日就对这些贴子采取了封杀的措施。中共的支持者就声言，那些网络贴子是敌视中国和中共的势力所炮制的。但是批评者就指出，这种明显为中共洗地的讲法根本就不符合事实，亦不符合中国国情。目前人人可见的当今中国国情，就是为铁链女呼吁权利的正义的网络贴会在第一时间被中国的网络舆论管控当局封杀，冒险去徐州封院进行调查人会被拘禁。欢呼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庆幸乌克兰大批年轻美女难民可以到中国的网络贴，就在好几日的时间里面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畅通无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两会开幕之际，中国人口日益减少的形势和有关对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经济、政府政策造成的冲击，看来成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对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实行税务优惠等措施。有报道说，有政协委员准备推出相当于鼓励大龄单身女性生育一胎的提案。上述的措施和提案得到不少网民注意，并且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李克强在报告之中提出的有关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在中国大小媒体上面得到广泛的转载。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掌管的新京报发表快评指，如今零到三岁阶段孩童的照护费用实际是一笔不少的开支，甚至比三岁以上的学前教育阶段费用都高。快评指出， 三岁前照护的费用不单止可能涉及婴幼儿奶粉早教，一些家庭还不得不雇请保姆照护，因此无论是着眼于为当前的家庭养育减负，抑或是从长远睇完成三孩生育配套政策，缓解社会生育焦虑，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过税专项附加扣除，都是直面社会呼声、有温度、接地气的务实之举。不过亦都有评论认为，上述鼓励中国育龄夫妇生育三孩的配套政策虽然有助力作用，但是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面缓解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在美国的人口学家大国空巢论著作者易富贤博士在3月5日发推表示，中国政府其实跟日本政府一样，只是在这里养不起上面做一些小文章，而无力解决不愿生、生不了的这两个大难题。中国官方至今仍然对人口问题诊断不清，更无力推出治疗的方案。长期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不影响人权的基础上面，降低养育成本是各国政府都应该做的，日本、欧洲、俄罗斯等都做了。他担心中国这样做的效果不会很好，因为对于不愿生和生不到，政府无能为力。在中国的单身母亲莫女士指出，当前中国家庭的子女生下来亦都养不起的问题非常之突出，培养子女的费用居高不下，令到很多家庭望而生畏。她认为即将政府推出的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减轻负担的税务优惠等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莫女士说，她说零到三岁，其实如果零到十八岁这些费用如果减负能够全面的话，这样的条件她觉得可能足够吸引一部分的人，但是还不足以令到很多适龄女青年冲着这个条件来到生养子女。这些跟整个生存环境有关系，不单单高额的开销，还有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环境、生存环境、土壤、空气、水、食品安全等等的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认为三个子女，特别好像那些人，好像你三个仔女，即使经济方面的各项保证到了位，子女的安全的这些东西，以后的生存环境的安全，大家都不足以给到一个子女负责任吗？对一个细佬哥。中国当局曾经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强制实行一胎化政策，并且将这些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直到2015年才有限地放松，允许已婚夫妇生两个子女，以期减缓老龄化人口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2021年中国开始实行全面三孩政策，但是目前来到看，对于维持正是走低的生育率效果仍然是有限。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在2007年在香港出版了《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本专著，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易富贤后来在国际媒体发声，呼吁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口明显下降的趋势早已经出现，已经酿成严重的后果。他认为人口增长有自然调节的规律，而长期错误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和生命观，以及他们的思维的模式。这位学者表示，根据研究分析，中国早在1991年就应该放弃一胎化的政策，才不至于出现当前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的社会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在3月4号重申，拜登政府目前仍然反对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这个引发了外界对此类禁令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专家说，对俄罗斯能源的禁令需要有更多国家参与才能够达到效果，美国国内能源产出可能短期内无法很快填补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之后所产生的空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说，美国政府反对对俄罗斯石油施加禁令，但是正是考虑他们目前可以采取的方案来减少美国对来自俄罗斯的能源消耗。 参议院能源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将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石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经济主要由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收入主导，他们的硬通货几乎完全被通过向美国、欧洲和东亚等硬通货国家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主导。杜斯特伯格说，如果俄罗斯这些出口产品因为其他国家拒绝购买，或者因为受到某种形式的制裁而受到某种限制，从而无法支付它出口的费用，这些对俄罗斯经济来说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俄罗斯并没有太多办法来到弥补，所以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商学院教授及能源管理与创新中心联合主任埃胡德罗恩对美国之音说，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制裁会减少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客户的数量。罗恩说，如果制裁是针对俄罗斯现有客户的广泛范围，如果不一定是全部的实施的话，这样将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简单地来说，他们的自然资源是他们出口收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至少占他们出口的 77%， 没有了这些出口将会产生影响。迫于国会的压力，白宫在这个星期较早时曾经称正是考虑对俄罗斯能源施加制裁。在这个星期较早时，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利亚·卢斯在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说，如果他们要减少美国对俄罗斯能源的消耗，他们正在考虑可以采取的选择，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全球能源的稳定供应。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一个电视采访之中表示，虽然华盛顿仍在考虑打击莫斯科庞大的能源部门，但对全球石油市场和美国能源价格的影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当被问及华盛顿及其西方盟友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时候，沙奇对 MSNBC 说，他们非常开放。他又说，他们正在考虑，他已经摆在台上了，但他们需要权衡所有的影响是什么。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石油仅是占去年抵达美国的所有原油进口量的3%左右。情报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2022年从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量已经降至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商学院教授及能源管理与创新中心联合主任埃胡德罗恩对美国之音说，2020年俄罗斯对美国的原油和形式油出口占俄罗斯出口的 1.48%。 虽然美国不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的进口国，但是有专家称美国的制裁能够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影响。乔尔·格里菲斯是传统基金会俄罗斯罗伊研究所有金融法规方面的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21年他们每日从俄罗斯进口大约6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这些相当于每日价值7000万美元的石油。你可以用这个数字乘以一整年的时间，这样他们所说的7000万乘以360日是多少呢？按照这个速度，价值超过200亿美元，整个俄罗斯的军事预算大约是600亿美元。因此单是美国的石油进口就相当于俄罗斯军事预算的近一半，那里是很多钱的。但是很多专家认为俄罗斯被制裁能源需要其他的国家的加入。杜斯特伯格又说，如果其他国家加入，它肯定会更强有力的。如果你看到俄罗斯的出口的结构，它出口的国家可以说是主要是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和东亚、日本、南韩、台湾。因此如果这些国家加入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那些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又说，俄罗斯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够体会到制裁带来的影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英国石油公司 BP 宣布放弃佢喺俄罗斯石油巨头 Rosneft 嘅股份。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Equinor 亦都计划退出俄罗斯。壳牌星期一表示，将会退出佢喺俄罗斯嘅所有嘅业务，包括一家大型液化天然气厂。喺星期五，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每桶系112美元，比一年之前高出咗90%。据《金融时报》3月4日报道，美国最大嘅页岩油运营商嘅负责人表示，先锋自然资源公司嘅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谢菲尔德加入咗呼吁制裁俄罗斯石油行业嘅行列，但系佢又承认咁样嘅举动可能会导致原油价格飙升，美国生产商无法迅速填补供应嘅缺口。谢菲尔德星期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阻止普京的唯一方法是禁止石油从天然气出口，但是如果西方世界宣布他们将会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石油价格将会升至每桶200美元，很可能就是轻松地升到了150至200美元。据《金融时报》的数据，美国目前的石油产量是每日1160万桶，远低于新冠疫情前每日1300万桶的峰值。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在推特发文说，美国不需要普京的石油，即使他以大幅折扣出售，美国有自己的石油，大家来到利用它。但是一些专家说，美国国内的原油产出短时间内不能够填补俄罗斯的石油留下的空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能源与矿产工程系能源与环境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及能源法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斯亚当布鲁扎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的石油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不是你可以在一夜之间按下开关并且立即降至零进口的东西，这些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你必须部署资金，你必须转更多的井，你将不得不铺设更多的管道，所以这些不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的。目前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的主要原油进口国。布鲁萨克说，为了缓解短期内的高油价，美国可以转向其他供应源。布鲁萨克又说，其中一些额外供应可能是来自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其中一些可能是来自美国的非常规石油生产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约翰同威利利昂能源与矿产工程系教授安德鲁内森克莱特对美国之音说，可再生能源将会变得相对更具吸引力，因此大家将会进入该个领域。从长远来到看，专家认为美国有更多选择来到解决能源的问题。杜斯特伯格说，他们能够做到能源独立，如果他们使用在美国如此丰富的石化燃料，尤其是天然气，仍然可以在实现他们的目标方面取得进展，通过例如天然气生产更多的电力来到减少经济对碳的依赖，他们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在新冠疫情之前，他们就生产了他们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他们成为了这两种商品的主要的出口国。杜斯特伯格又补充说，未来的问题将会是他们能否重振可再生能源生产的能力，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系统工作的产品，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风车等，所以这些是主要的问题。向可再生能源过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如果他们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尤其是天然气和石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对不可靠供应商的依赖，无论他们是在俄罗斯或者是在中东。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com。 MOBI， 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